因为日子是会过去的。那这新的开始，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对的心田，好的心田。那人生总是面对的很多的选择，包括你今天要来教会，我想也遇到很多选择。我在上个礼拜选择坐公车，因为我觉得坐公车很舒服，很自由，很释放。我可以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，我可以享受在里面。我是单单觉得它很冗长哦。我选择，但是我迟到了，我让公车就在我眼前就这样过了。所以现在我就立定一个志向，我跟自己讲，我下礼拜还要坐公车，而且我一定要提早到，我提早20分到。所以呢，我顺利的坐上公车，我也享受在这一趟公车之旅当中。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，选择也会带来我们在神面前的结局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分享这一段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1到9节。那经节不长，我就念给大家听。大家就用心听，因为这个比喻呢其实是很简单，但有时候越简单的东西我们就越容易忽略掉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一定也耳熟能详，甚至呢可能读过很多次，但是再一次来读它，它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帮助跟眺望。好，那现在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好，马太福音13章1节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。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有耳的都应该听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无法闪躲的，因为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，也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很多重大决定跟难处的时候，生命是自己会找出口。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一小群，也愿今天的分享圣灵亲自来为他做见证，使我们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愿这样的聚会能够蒙你来悦纳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知道哈，耶稣在马太福音讲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马太福音里面有7个比喻，也有人说是8个比喻。那马可、路加也有陆续记载这些比喻。那比喻呢？比喻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？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。比喻在当时的一个生活里面，其实是最简单不过了。它跟着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因为在巴斯基坦那一边的生活里面，有时候是牧羊牛或者是植物这一些。跟生活上种植这些呈现出来，在生活的层面上面，听的人会比较明白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他是马太福音是从天国的福音，要来把这位天国的君王介绍给他所爱的百姓们认识。所以主耶稣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他没有用很艰深的话语来讲天国的奥秘。他讲的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，是用比喻日常生活当中当时的人可以去接受领受甚至明白的。好，比如说山羊跟绵羊啊，麦子跟稗子，还有什么桑树啊，芥菜种啊， 像这时候的我们，有时候可能会很难理解这些比喻到底是什么，这些比喻到底是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稍微去查一下，其实这些跟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也不是那么不容易了解。我们就好比如说山羊跟绵羊，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一群羊，因为我们都是主的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主的羊里面就有分山羊跟绵羊，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亲自要把羊分成两边，就是山羊跟绵羊要分两边。你知道主耶稣选的是什么羊吗？啊，你选山羊你就完蛋了。主耶稣选的是绵羊，那绵羊呢是跟他一同掌权作王，好，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。但是我们这样听好像不能理解，山羊绵羊为什么主耶稣要选绵羊呢？所以说如果说我去查一下，就是牧师也有讲过，绵羊呢其实它很胆小，它是很胆小的，而且它视力非常的不好，但它耳朵很小，它听力也不好，这没像我们耳朵不好，眼睛不好，又很胆小，所以呢他没有办法，他一定要紧紧的跟随什么，跟随前面的那一只羊，大概200公尺左右，他就要紧紧跟着，他没有紧紧跟着，他就会离开羊群，其实是对他来讲是非常的环境是非常的一个可怕。所以这一群群羊它是群聚的，然后呢它会跟着领头羊还有牧羊人，在这个吃草啊牧羊的过程当中享受在这当中，因为就是有平安保护着他们，即便你走偏了，牧羊人的钩子还是把你勾回来，杖跟杆会把你勾回来，一样再回归到这个羊群里面。但是呢山羊就不一样了，山羊它的外表的特征呢，它的耳朵是坠下来的，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去查一下，它是坠下来的，它的听力相对的就比较不好，但它眼睛比绵羊还好，它看得很远，所以呢它当它看得很远的时候，它就会怎样，偏行己路，它会走它自己的道路，它不喜欢群居，它不喜欢跟羊在一起，它虽然它是羊，但它喜欢逍遥自在，它喜欢任我翱翔，所以大部分摔死在山谷里面的都是山羊。这个只是一个比喻，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们就很明白，所以呢比喻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再来呢，比喻呢有时候是因为你要讲的对象他有可能是德高望重，他可能是一个君王，你不能当这个君王或是德高望重的人，他可能他的生命当中正有一个破口，或者正在犯罪，如果这时候的你就直言去定罪，你可能还没讲完就被杀头了。从我们圣经上来讲，我们就知道拿单跟大卫讲的这些话，大家清楚吗？拿单耶和华才拿单要去跟大卫讲话，因为大卫他犯了罪嘛，对不对？他抢了人家的老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最后呢要把他忠心的大将军给杀了。你这时候的拿单，你如果就跳到大卫的面前，你这该死的君王，你竟然不忠，把你的什么大将军给杀了。我想人在错误的当中他是听不了正确的话，当他血气跟肉体是这么高涨的时候，你讲对的话也没有用。所以呢这时候拿单他就也用比喻说了一个故事。他讲什么呢？你们要不要听？好，很冷啊。好，他比喻说什么？他说在一座城，然后呢有一个有钱的人，有一个很穷的人。那有钱的人呢，他拥有很多羊群、牛群。那这个很穷的人呢，他只有一只小羊羔，但是他跟这只小羊羔呢是相依为命，他很爱他。他吃什么他也吃什么，他喝什么他也喝什么，而且呢他们几乎也睡在一起，表示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。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来了，有一个客人来了，要来到这个大户，就是有钱的人家 这个大户人家想要招待他，他有这么多的羊群牛群，他不杀他自己的来请这个客人，他竟然去把那个穷人的小羊羔抓来杀了，然后呢要请这位客人吃。拿单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大卫就甚恼怒，就非常的生气哦。大卫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话呢？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说，说的这是你。拿单这时候就说的就是你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他用一个故事来说，但是呢，这个故事里面圣灵有在做工，他的良心是被触动，他知道他现在的光景是得罪神的，因为他讲出了这些话。后来当然啦，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嘛，但是呢，大卫呢也深知错误，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好，这就是比喻它的重要性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。那第一个，这里有四种田地，这个田地呢也预表了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何其的重要。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心，信仰的根基跟我们的心是息息相关的。好，他讲了哪四种田地呢？他讲了一个就是落在路旁的，对，第一个是落在路旁的，第二个呢是落在土浅石头上的，那第三个呢就是落在荆棘里面，那第四个当然是最好了，它是落在好土里面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一些心田也来反思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到底归给谁？那我们现在先来讲第一个心田是落在路旁的，落在路旁的。落在路旁呢，当然就是他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马太说，飞鸟来就把它给吃尽了。马可说，飞鸟来就立刻把它吃尽了。从立刻跟吃尽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每天不是每天啊，我们每周我们来到教会聚会，我们也听牧师讲道，那我们当下其实在下面也是感到非常的怎么样，揪心。牧师在讲一句话，就是圣灵透过他来晓谕我们嘛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要被对付的事情，就借由仆人神的话来告诉我们，而我们在里面其实圣灵只要见证跟做工，我们会有感觉的。但是不是在骂你，你也不要对号入座，我不是在讲我，不要对号入座，但要先入苦读里面。对，我们每个礼拜来听到，那听到会有感动，对不对？那当下呢，圣灵也纠正我们，我们也立定一个志向，好，我回去绝对不要这样子了，这个毛病，这个坏习惯，常常发脾气，我一定要改。在这边真的是，就里面是这么的波涛汹涌，说我一定要改。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走出这个门之后呢？我们遇到环境的这些问题再度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里面的那个东西，情绪还是就很快就出来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心田道没有办法入我们的心。那撒种的人没有不一样，撒种是主耶稣，神的话临到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没有变，对不对？牧师讲到都没有变，然后呢，种子也没有变，不是给你的种子就比较营养，给你的种子呢就比较怎么样？不营养，都一样，种子都一样，撒种人都一样，可是道却没有办法在我们心田里面发挥它最大的功用。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，可是呢，它是极其重要，对我们信仰上的根基其实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再度回头过来检视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呢，我在这边写了说， 洒在路旁的呢，就好比如说
不信，
哈，圣经上呢没有什么大信小信，圣经上只有真的信跟假的信，信的假的很像真的，可是它是假的信。好，如果在食堂里面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即使你常常聚会，可是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信的状态，是一个不信的灵，甚至是刚硬的灵，甚至有不明白、无心，这些都好比如是落在路旁的。我曾经跟一个姐妹在聊天，她跟我说她的先生另外一半是因为她所以她来聚会，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嘛，你来聚会你就有机会听到道，你就有机会生命苏醒，你就有机会改变，你只要进来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在跟他互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没有，他没有信。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信？他说因为他对圣经上还是采取怀疑的态度。他说什么叫做圣灵话语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他也期待我们不要信得太迷哦，那不要信得太入迷。所以说你说常常在聚会里面道进不了他的心，他对道是才，他对道不是很明显的抵挡，但是他道在他里面他是不信的。我们在圣经上有说一个芥菜种的信心，对不对？芥菜种也是比喻，芥菜种是种子里面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种子，可是他后来他说什么，你的信心若像芥菜种，你可以把桑树移到什么大海里面去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有可能吗？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，但是呢我会问牧师，我自己去上网去查一下，我原来我懂了。我刚刚说的信心没有分什么大信小信，你如何的宣告，用力的宣告，它就是真心，它就是很大的信心。不是，是真信跟假信。当这一个像芥菜种的信心，它是真的信心，但是是很小很小的真的信心，在背后所有的作为都是神跟他一起来帮助的，都是神能帮助他，实在能不能在神，凡事都能嘛。他的信心即便是这么的微小，但是借由神与他一起，他如果能够体认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历的话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样的信心一样可以克服环境所有的一个难处。但是呢，问题还是依然在，是心态就不一样了，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我懂了，你们懂吗？这样懂吗？好啊，所以呢，嘿，对，所以呢，在这牧师里面呢，就有说到一个真理哦，真实的例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哈。他就讲说，有一个养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养女传福音给养母，好，那养母也信了，那养女呢就把养母带到教会去聚会去听到，那其实他也蛮喜欢的，欢喜接受。但是呢，当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，左邻右舍七嘴八舌，三言两语就跟他说什么。哎呀，你这样不好哦，你这样是得罪祖先，好，你这样得罪神哦，你的神明会给你，反正就恐吓什么言语，因为他真理不是那么的清楚，真是已经没有真理，飞鸟来立刻就把它吃尽掉了。这飞鸟就好比有这些邻居，他就再度再把偶像呢再回拿回来拜，然后呢，他之前的一些水肿，其实神都医治他，都医治好了。但是最后呢，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结局，他最后的时候是在那个床里面这样滚来滚去，因为很痛苦嘛，就这样滚来滚去。然后呢，就养母就跟他说：“妈，你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只要开口跟主说救我，其实是你还来得及的。” 然后呢，这个养母只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们去信啦、啊，我没有福气啦，你们去信就好了，我就是这样了，哦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你们去信就好了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”所以呢，我都觉得很可惜哦，都已经进到教会了，但道就不在他的心里，可以萌芽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土浅石头。土很浅，然后呢又有石头，那这个好像比第一个来得好的感觉哈、哦。土浅石头，那土浅，土竟然很浅，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发苗最快，它还是会发苗、哦，但是呢后面呢接着日头一来，它的根就枯干了，然后呢。在马可也讲说，因为等到他当下是欢喜领受的，他的状态是立刻欢喜领受，但是呢，等到逼迫灾难来的时候，灾害来的时候，他也是立刻就跌倒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呢，我们来教会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氛围，是一个很好的氛围。是一个很有爱的肢体关怀我们，是有爱宴可以吃，甚至呢教会的人都很有怜悯心。如果来教会的人他只停留在这样的格局里面，然后呢他的道并没有完全的向下扎根、哦、他所被吸引的，他被吸引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跟氛围里面，其实他对道领受的是很表面，就土浅土浅就表面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很表面的，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哦。表面的东西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日头对万物来讲本来是一个好东西，你植物动物包括我们是不是都需要太阳啊，对不对？有太阳才能够让百物滋长生长，它会发才会有养分，包括我们偶尔要出去晒晒太阳，我们的维生素 D 才会转换，骨骼才会强壮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礼物。可是在这里看起来土浅你发芽快，但是日头这时候变成他的一个阻挡，甚至一种逼迫，甚至呢他觉得受不了。这日头我觉得也像道一样，因为你的眼目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，那倒进去你就会觉得不舒服、哦、你不是要你要倒是很表面，你就觉得不干我的事，甚至你就觉得很无聊嘛，很无聊，又蒙了心听不太下去、哦、那土浅石头呢，再来就是石头的问题，它不但土浅它又有石头哦、它的生长条件其实是也不是顶好的、哦、土浅石头，这个石头让它的根是阻挡着，它是没有办法一直生下去，然后呢非常的享受雨水太阳这样的一个照料，然后呢非常的滋润，因为石头挡住了，所以呢它的先决条件生长条件也被受限制了。那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这一段路追求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石头在我们里面，人生里面信仰的追求过程里面阻拦我们向下扎根的石头有没有，是巨石还是小碎石，只要能挡住根往下扎根连于基督的都是石头。趁这个机会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也可以想想，你还有没有石头，你的根是真的直接就扎于很深，然后连接于基督，然后呢还是你人生中还是有很多石头。这些石头呢，我在想有时候就是哎，我们看太多的电视剧了，我们真的是浪费太多时间，我们把时间用在不太对的地方，我不是在控告哦，你们不要，因为我也会看电视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节制，我还是会看，我觉得那也是 对不对？那是一种释放哈。但是就是圣经上说的，凡事都要有节制。哦，你适当的调整，我觉得那都无可厚非，不用陷入到恐高里面。哦，还是你打电动，你还打电动太无聊，打打电动，排解一下时间，还是都有节制啦。哦，节制去享受神所给予的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那是不是说这些石头，也比如说好像是人生当中应该要对付的一些坏毛病、坏习惯，你充耳不闻？然后呢，你也觉得慢慢来，慢慢来没有关系，好，甚至就是觉得谁要你去跟一个人和好，你想了老半天，还说晚一点啦，没关系啦，等我调整好再去。诸如这一些，我都觉得是那个石头。你有时候去想想，神的话真的是很真实，神也常常对我们说话，神就是说话的神。神他们对我们说话不是吗？就看你听得到听不到而已。哦，神说哎呀，不要寒露到日落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做到？
有
吗？哦，明天再说啦。哎呀，日落，现在气得要死，来日落。哎呀，没有，我觉得说我听神的话，我也信神的话，我现在做不到并不代表我不会做，但是看一下已经要日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能让神的话在我里面没有落脚之地，但我现在还是真的过不去。哎，我会想一些方法，我出去走一走，我出去走一走，我天天诗歌，哎，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没有什么事那坎是过不去的。当你重新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，你回去面对你所有的问题，同样的问题，你的感受是不一样，你真的会饶恕对方，甚至神会给你有智慧来引导对方。感谢主哈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提到的就是三毒攻心哦，毒发身亡。我觉得这个石头对我来讲呢，这个三毒就是病毒、苦毒跟恶毒。不要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有，我们确实有时候没有心态，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在这个三毒里面。一个病毒就像现在的武汉这样的一个病毒，它是有传染力的，而且它传染力极强，它不但会传染给别人，它也会带给自己不幸。病毒呢，很像是负面的思想，你看到全部都是负面的，你看到的都是别人对你的不好，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。当这些负面来的时候，你是招架不住的。所以当有人在跟你去，你跟这样的人在互动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心脏要强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你暂时，哎，你暂时先保护跟隔离好自己。你如果真的觉得主啊，我预备好了，他在讲什么都已经进不了我的心，甚至我可以安慰劝勉造就他。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么健康的体质，我欢迎你去跟这样的人互动。但是如果不是，请你先等候一阵子，为他祝福。好，这是病毒。我觉得病毒负面的人真的不少，因为他们没有神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苦毒。苦毒的这一个状态呢，其实就是有一点苦毒哦。看一下啊，哎，苦毒，苦毒呢，就是他会受内伤哈。那个苦毒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心怀不平。我们在圣经上呢，我们呢看到第一个说答案呢是什么？第一个说答案就是那个亚伯，对，跟该隐。我要看你们有没有睡着。亚伯跟该隐，对，第一段说答案。其实他最明显的状态就是什么？心怀不平。他觉得上帝为什么就喜悦他亚伯的献祭，为什么就不喜欢我的献祭？你知道当一个人心怀不平，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其实他整个身心是会被捆绑跟吞噬，甚至会生病，甚至真的会生病。所以呢，亚伯的事件我们转来教会里面一样，也是一样的。当我在上面讲到，如果哪一天 上帝特别恩宠我，恩高我，对不对？我讲到的，我讲到的那个功力胜过牧者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牧者就打压我，对不对？牧者就怎样排挤我，嗯，牧者就跟弟兄姐妹说不要跟我在一起。哦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心怀不平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笑，在别的教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牧者哈。人间祭司呢？人间祭司。那一个有智慧的牧者，他应该要去观察，当这个人的生命够成熟，并且呢，他真的有讲道的恩赐，牧者是应该要成全的。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很棒，他做到了，哎，我们的牧者做到了，他能够成全每一个被神托付有这样才干恩赐的人，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过程来摆上鼓励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棒哈。再来就是一个，最后你恶毒就会转成那个什么，哦不是啊，你苦毒最后就变成一个恶毒，所以恶毒就会犯罪。恶毒之后的一个状态呢，其实呢你会得罪神。所以我说三毒攻心，对于外面的人其实非常容易去看见，对我们的族内的人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。那这些东西，那这些状态有没有解药？有解药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哈，不要停止聚会。我相信你们在互动当中一定有这些人出现，像牧师的岳母那个一颗霸王，其实就是很典型，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。我的哥哥就是我的大哥，其实他也是这种类型的典型状态。我们每次去到他家，只是想要陪陪他，关心他，可是他可以把以前的好多事情，年轻时代发生的事，不平，心怀不平的那件事 ，repeat 一直 repeat， 就是坐都坐不住，因为你他讲嘛是黑啊，叨念碎念，不开心，不喜乐，然后甚至埋怨控告，就是这些氛围一直搅扰着我们的心。对，他是大哥。他本来就有大哥的担当，对不对？那父母可能在那时候比较没有智慧，所以呢，并没有很公平的对待。那加上父母也不会去引导，所以他那一种怨积恨久了，不但是病毒四处传播，甚至成为苦毒，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。所以他恶毒，他去打我爸爸。所以你说这样的延续的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心如果生病了，是真的只有神能够救他而已。哎，我们能做的其实真的有限。我跟他传过很多福音，他的心就像那个在路旁的，对，然后甚至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娶了印尼的老婆的神不答应了，但你印尼老婆的神什么事啊？我是你的妹妹，那我会害你吗？对不对？但人蒙蔽了心，所以什么都听不对的也听不进去哈。所以呢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停止聚会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不管你的手上正在做多重要，你认为多重要的事情，我刚刚跟小朋友分享，也不是小朋友，这些青少年，因为他们一直问我阿雅、阿雅、阿雅的状况哈。那我就跟他说不要停止聚会哦。那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？这个聚会的效应就像什么炭火的效应一样，大家都烤过 barbecue 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炭火一下去，只要燃点够起来，所有的炭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是烧得又炙热又快又不容易怎样熄灭，不是肉烧焦，是不容易熄灭。它会烧很久的，而且越烧心越旺的。我们聚会的一个，我们常常聚会，教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遮盖哈。教会不是牧师，是教会里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最好的遮盖。你不要停止聚会，当我把你的炭拿掉放在旁边的时候，你是很容易就怎么样熄掉的。就这个理论就叫很像我们常常聚会，常常跟肢体都交通。哦，不管你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，常常交通， 我相信主会医治，不管你的生命关卡卡到了什么，主会医治。我们也看到很多一样是在服侍主，一样也很爱神，很追求神，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是少了一点东西卡住，就是有卡住了，那个东西就让他失去了服侍应该不是本来应该有的一个恩典啊，不是应该带来的喜乐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可是他就越服侍越忧愁，越服侍越增进，越服侍越苦读。我们真是要去找看看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，好好的审视一下出了什么问题。好，那第三种土，第三种土就是落在荆棘里的，落在荆棘里的土。那是荆棘呢，荆棘呢是一个咒诅的记号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就说啊，这个土地被咒诅过了，你们就是要怎样辛苦的工作才有饭吃。以前是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所供应一切的美好，是这么的美好，但是被咒诅过了，就是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条件，我们才能在地上这样可以这样过生活。那这个荆棘，荆棘当然这也是比喻啊，荆棘挡住了道，荆棘挡住了你正在成长。这时候落在荆棘里面是有好，就是是土哦，有土了，土也比较深了，也没有石头，但是跟它一起成长，跟它一起长出来的东西有荆棘，而荆棘把它的养分呢也瓜分掉了，对，它应该原有的养分它也被它瓜分一半，对，然后呢在长的时候呢就结成不够成熟的籽粒，它会结，它长出来就是不够成熟，没那么饱满，没那么丰盛。那这里的荆棘呢告诉我们呢，就是世上的思虑，或者是钱财的迷惑，还是更要的思虑。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不可能没有问题，即便你是基督徒也不可能没有问题。那问题这么多的问题，你有工作上的烦恼，工作上升迁的问题，你有照养育怎么样把孩子带到教会里好好爱神的问题，孩子不听话的问题，老公也不帮忙来教的问题，还有最大的婆媳问题，都是问题。这些问题呢层出不穷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在没有信主人上都每天周而复始，往往复复，一直在发生这些问题。这就让我们陷入了一种，我们的心就陷入这个问题里面，因为我们想要解决问题，我们就会想要解决问题。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用那么快想要解决问题吧，因为你从人来解决问题，他也不会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。那再加上一个钱财的迷惑，我听过牧师讲过，如果说这个工作呢让你没办法做一个分别，当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离开工作场合，你下班了，但你的心思还被他绑住，你还必须要面对你工作上的所有的一切，你还要接听电话，你还要去烦这个操这个，其实这个工作可能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，甚至想一想说，我要不要继续再做这个工作。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跳脱这个问题，当然你就是求神就是帮助我们。钱财的迷惑，我想没有人嫌钱多了，对不对？谁会嫌钱太多的吗？不会吗？对，上帝给我们 上帝给我们有赚钱的能力，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获取这些钱财的能力，但是上帝也教我们怎样管理钱财的能力。你会赚很多钱，你的银行存款很多钱，你的口袋也很多钱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是钱的主人，你就是钱的奴仆，你很多钱也没有用。我看了一个绘本哦，他说有一个很自私的、很小气的守财奴，他每天把他的那个黄金啊埋在土里面，他每天都要去挖出来，然后再看一下啊，好，我的黄金还在，每天都做这件事情，然后看他就很欣慰、很安慰。好，突然间哪一天，突然间有一个贼就在旁边看到了，贼啊，趁到他挖完之后他走了，他就把他的财宝怎样给偷走了。当他隔一天要去看的时候，发现他宝藏不见了，他就气得暴跳如雷。他的邻居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去拿一些石头，你要把它埋下去。然后呢，你每天呢也都来看。其实这个结果呢是一样的。大家听得到是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？你钱呢是为主来赚钱，然后呢我们花钱是为主来花钱。”我们就享受呢神量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，然后量给我们知足感恩，其实这样就够了，嘿，就是这样就够了。牧师也讲过一个亚历山大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们忘记了吗？因为这很容易忘记，要不要再听一次？好不好？
好。
来来讲，牧师讲那时候不够很周全哦，我再把它讲周全。亚历山大呢，他是西方国家认为的第一大帝，因为他非常会打仗。他在20岁就登基，也是所谓的就是坐上皇帝了。然后在位期间13年，他所有的版图呢非常大非常大，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印度，还有叙利亚、阿拉伯，这些他版图非常的大，他非常会打仗，而且呢他军队非常的优秀。就在他攻略所有城主即将回家的时候，光荣回家的时候，他生病了。他生病了，他觉得他日子不久了，他要死了。他就告诉他所有的军队，这些士兵们说：“我死的时候，棺材把我装进去，我的医生要在我旁边，就随时在城，在棺材的旁边。然后当棺材要进到我的墓园的时候，你把我的那个宝库里面金银财宝全部撒在我墓园的道路旁边。”然后最后呢，最后是牧师讲的，最后呢你要在我的棺材挖两个洞，然后把我的手呢从我的棺材里面呢伸出去，对不对？伸出去。那这些士兵当然都听不懂，当然紧张，也没有人敢问，就像那个耶稣的门徒，哎，他讲什么不敢问。然后最后呢，有一个他很爱很爱的大将军就去问他说：“大帝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这些到底是在隐喻着什么？”他就说：“即便我有最好的医生，当我的生命已经要结束了，我最好的医生也是救不了我。所以呢，大家平常保养固息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该吃药吃，该喝药喝，该睡觉要睡觉。”好，然后呢照着神的律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好，也不用太担心病毒这些事情，神的平安会跟我们同在一起。然后再来呢，他说棺木进到墓园的时候，你把那个金银财宝就撒在路旁当中。他要告诉世人的一个就是说，你有时候花了大部分的时间，可是你去做是最浪费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你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结果到头来的结局是浪费的时间。有时候我们追求很多东西，我们追求，可是我们却失去了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光，因为要赚钱嘛，还是说要应酬，甚至要做很多事情，可是呢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却失去了。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然后最后呢是棺木挖两个洞，他告诉世人就是说， 我们来的时候是两只手是空的，你走的时候也是空的，就算你的存款里面有很多钱，你也是带不走的，哦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这样的一个比喻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荆棘里面，我们听得到，我们也长大，但是我们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端看这旁边的荆棘到底是什么，它阻挠了我们可以结得更茂盛的籽粒来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也可以好好安静心下来，好好的去审视自己生命过程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些关卡卡住了？你卡住了，以至于你没办法结出好的籽粒来。那最后呢，当然就是落在好土。大家知道好土需要什么样条件吗？你们都当过农夫吗？好土需要什么条件？松土。好土需要修根，对不对？好土还需要先种植一些养肥料，然后呢翻土的时候松土的时候把这些肥料一起挖，让它在土里面。我虽然没有当过，我也看过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条件，他们要休息要修根，然后呢每次要在种植一个新的农作物的时候，他们会种很多，譬如萝卜啊菜啊，我们都去抓过，我们都去拔过，哎，还有很多花啊，漂亮的花啊，那些那个之后呢，翻土之后都把它卷到里面，就是当成肥料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吗？我没有讲错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哈，在好土里面就没有之前的这些问题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好土里面呢。如果你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理念心田这些问题，我相信神是拯救我们的神，神也会透过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心智一个决心，然后呢他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一些掺杂这些问题带到他的面前，会逐一的脱落，成为上帝眼中的好土。那好土的条件就是我这里说的，你可以看见，你也可以听见，你甚至可以来回应，你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，而这些生命会带来行为的见证。当然结实就有一百倍，从天国进入就是这么丰盛，一百倍，有60倍、30倍、30倍的人，你不要去看那60倍的人；60倍的人，你也不要去羡慕那100倍的人。结的籽粒都是丰盛的，按着神量给你的，忠心的、持守的，把它奉献出来，把它奉献出来。然后呢？不要亏欠神，哎，不要亏欠神。你有30倍，你只使用了10倍，这就是一种亏欠。哦，不要亏欠神，然后再来，这样的生命其实真的是让人很羡慕。在好土里面，你就没有什么担忧了。你只要是在好土里面，你是真的可以结出很丰盛的籽粒来。我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有人传一个那个讯息给我哈，他是大陆的那个，我发现第一个发现武汉病毒的那个李文亮眼科医师，他这几天走了，对不对？还要离开了，因为他肺部发炎，肺炎，所以他就被主接走了。在他走的之前呢，他写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等啊等啊，我只等来了昨夜的小雪。”然后上帝摸摸我的头，他很爱怜的说：“乖，跟我走吧，人间不值得。”他为上帝尽了忠心，上帝也非常的怜爱他，然后最终上帝也把他接走了。这样的生命其实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，这样的生命真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。他是第一个 公开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人，当然他被打压，他被打压很强烈，偏激的人很强烈，最终他还是死了，还是走了。所以呢，不管我们的生命光景呈现在哪一个状态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只要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，我们都还有机会去调整、去改变、去成为一个好土，可以荣耀神，也可以造就人，甚至带给自己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是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可以听到你的话就去回应你，就能明白，就能得着。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制作过程当中，该撇弃的你给我们力量来撇弃，该对付的你也给我们力量来对付，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开始的。谢谢你，愿新的一年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来聆听你的话，成为一个结满子粒丰盛的基督徒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